有一句话叫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我相信有很多人对于这句话是深有体会。其实对方多么强大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两军交锋或者两个团队交锋，针锋相对的时候，在你身边的这个搭档，你自己的伙伴，往往他是最可怕的，因为他的能力高低取决于你能否获胜。有一个很著名的木桶原理，又叫短板理论，说的就是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，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板，而恰恰是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木板。那么根据这个核心的内容，木桶理论还有两个推论。其一是说，只有桶壁上所有的木板都足够高，才能够装满一桶水。其二，只要这个木桶里有一块不够高，那么木桶里的水就不可能装满。对于这个理论呢，刚开始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怀疑，怎么最长的反倒不如最短的呢？最有本事的那个人怎么还最不如没本事的那个呢？继而您就会理解和赞同，其实还真是这样。您生活当中您可以去试一试，拿桶装水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那块最短的木板，板子再长没用，水的界面是和最短的那个木板平齐的。也就是说，决定木桶容量的大小不是最长的那块木板，而是最短的那块。就好比说咱一个桶一个壶有个眼儿，您看吧，那眼儿在哪儿取决于那个水平面在哪儿。倘乎那个眼儿要在底下，那坏了，这桶水一点都没剩。其实是一个道理。那么由此我们可以引发出许多的问题。一个企业也好，一个团队也好，决定这个企业或者团队战斗力强弱的，并不是在团队当中最有本事的那个人，不是能力最强表现最好的那个人，而恰恰是这个团队当中能力最弱表现最差的那个人。因为最短的木板在对最长的木板起着制约和限制的作用，它也决定了这个团队的战斗力，那么影响了整个团队的综合实力。也就是说，你得想方设法的让短板达到长板的高度，或者让所有的板都维持足够高，才能够发挥出整体的力量。否则的话，这个木桶永远装的水只能是一部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话说从前有这么一个年轻人，溜溜达达的呢，打算呢要进城，可是他要进城啊，必须翻过一架山岭。他心里面可有数，听人也常说，据说这山上可闹贼。慢说是我一个人，就是三个五个过这山岭都时常啊被歹人所劫。你说我一个人这可怎么办呢？倒是不见得我一过就能劫我，但是万里有一，要是把我劫了怎么办？最好啊我能找一人搭一伴，哪怕说咱俩唠唠嗑聊聊天呢，也好过分散一下注意力。就算真有贼，俩人总比一个人要好办吧。老话说，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。对，干脆就这主意，上哪儿找这伙伴呢？这怎么办呢？他就在这大道上等着。哎，等来等去，打远处还真来一人。这主啊哼哼着小曲儿，摇头晃脑，溜溜达达，噔个噔那个噔个噔。哎，由远及近过来了，他一看机会来了，赶紧迎上去。哎，这位小哥，这位小哥，我有礼了。这主抬头一看，跟自己年纪相仿， 啊，还礼还礼，您有事儿吗？啊，小哥，我受累打听打听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呀，我进城访友，我有个好朋友在城里。哦，巧了巧了，我也进城，我一个人走道啊，没意思。我这人呢，干什么事儿都好搭一半儿。小哥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咱俩人结伴同行怎么样？这主一听，哎，那好啊，反正我也要进城，那咱俩一块走，说说话也挺好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挺高兴，心里话说，行了，有这一半儿，就陪我说话，心里面我多多少少能安稳点儿。就算有事儿，咱俩人还可以互相商量商量。对，俩人是边走边聊，这一聊天啊，这才知道，感情这主就是后来这主啊，是个技艺高超的金匠，打首饰的。城里面呢，他认识很多的朋友，都是一些富户。今天进城也是应人家之邀，给人家做首饰。这主一听，罢了，哎呦，小哥啊，没想到您是个手艺人。现在这个社会，钱压奴婢手，艺压当行人。你说有多少钱没用，你就是趁一座金山，坐吃山空，早早晚晚有一天你也得败家。可有手艺不一样，这手艺就是钱呢。走到哪儿，你啪一亮一手绝活，别人玩不转，你就能吃上饭，能挣着大钱。小哥啊，就您这手，罢了，我服了。哎呀，有时间的话，您也教教我。这金匠一乐，啊，那可不行，我这手是祖传的，我怎么能教给你呢？不不不不不，况且我们两个人萍水相逢，这怎么能谈到传艺呢？这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。哎，小哥，我听人说啊，我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真是假，听说这金匠这玩意儿挣钱可挺快，据说这金匠有时候克扣人家首饰，有没有这么回事啊？当然，小哥啊，我说这话可不是针对您，哎，我就是闲唠嗑，我这人好奇，听朋友给我这么讲，说有的这些金匠打首饰的时候，明明人家拿来哎十两金子，结果打完这首饰，这金子就值八两或值九两了，美其名曰说损耗了，实则呢被这金匠给克扣下来了，变成金粉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。又一说这话，这金匠呱嗒一下把脸撂下来了。哎，我说，哎，你这人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咱们两人萍水相逢，你怎么能把屎盆子扣到我脑上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一笔写不出俩金匠来。我也是干这行的，我能说我们这行有这样人？哎，别，小哥，你看，你看，一说翻脸了，不是翻脸了，不是，我没那意思。是方才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呀就是好心儿，我这个人好奇，说着玩儿。您呢，别往心里去。要是哪句话我说错了，哎，您就只当我放屁，您就只当一阵风。我就是闲唠嗑，我不知道。嗯，其实啊，你说这事儿啊，我听说过，但是我是一个踏踏实实、本本分分的生意人。人家给我拿首饰，我挣的呀是旁的钱，我可不打人家首饰上的主意。哎，罢了，罢了，小哥啊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，冲你这么实在，你这人呢就是个大好人，以后咱俩可得多亲多近，常常的往来。那以后有机会吧，哎，有机会咱俩多亲多近，经常走动走动，哎，我也没意见。哎，俩人是说说笑笑就往这山上走，走来走去，走去走来，出事儿了。咱说了，山上闹强盗，有土匪，其实人家早就瞄上他俩了，心里话说，哦，就俩人啊，那我们不劫他还等什么呀？走到一个背人的地方，就听见一声响箭，滋儿，紧接着打这树丛里面蹭蹭蹭蹭蹭， 窜出来有十好几位，各拿刀枪棍棒，就把去路给拦住。带，站下！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打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牙崩半个说不字儿，你来看。就见其中一位一晃这鬼头刀，咔嚓，这一刀把一个碗口粗细的小树就给砍折了。倘若说不字儿，我是一刀一个，管杀不管埋，把钱留下，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放下，饶你们一条狗命。周围那些小喽啰跟着一块咋呼，对对，赶紧把衣服给我脱下来。这一咋呼啊，这主吓得都快麻爪，心说坏了，怕什么来什么，怕什么来什么，我就怕闹贼。你看看怎么那么寸，怎么那么倒霉。哎呀，你说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，放屁砸脚后跟，我就怕闹贼，结果还真遇见贼了。哎，好在啊，我还有一同伴，我还有一同伙，哎，就这金匠，我跟他商量商量这可怎么办呢。哎，我说呀，回头一看，那金匠踪迹皆无，没了。呀，这小伙心说怪了，刚才咱俩还有说有笑的呢，怎么这一闹贼这位没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会土遁呢，还是会变戏法儿？人哪儿去了呢？一个劲儿回头也没人。那位说这金匠跑哪儿去了？这金匠啊，比鬼的还鬼，比滑的还滑，刚才滋喽那声响箭，这金匠就听见了，就知道不好，滋溜一下他先钻到旁边那树棵里，跟那儿一眯，趴好了，藏起来了。等人家这些强盗土匪蹦出来大念山歌词的时候，就剩下这青年人老哥一个了。所以他一回头一看，呀，没了。他心里面这也一画魂，心里话说，嗯，十有八九是跑了。可又一想，不能，也许是藏起来了。可是现在来不及多想，说等会儿我找找，我还有一伙伴在那儿呢，哪有那功夫。就见人家拎着鬼头刀过来了，把钢刀一晃，怎么的，想死想活，哎，想活想活想活还不脱衣服。哎，好嘞好嘞，不敢说旁的，他知道就这些土匪强盗杀人不眨眼呢，瞪眼就宰活人呢，我要被他们咔哧一刀搁这儿砍了，谁都不知道。算了，光棍不斗势力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。见硬咱就缩吧，把衣服脱下来递给人家了。可把衣服也递给人家了，他想起一件事来，哎呀，对呀，我那衣服那衣领里我藏了一枚金币。这小子老藏私房钱，今天不是放鞋壳里呀，明天不是放腰带里，这回出门他怕遇见贼，他就把这枚金币呀放到衣领里了。刚才这些强盗让他脱衣服，他把金币这事儿给忘了。他要知道金币在衣服里，他死活也不能脱呀。等把衣服脱完给人家，他想起来了，哎呀，我那衣领里有金币，你这多好，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？结果这小子就犯浑了，强盗拿这衣服还没等说话呢，他先说了，哎，我说各位各位大爷，各位好汉，各位好汉，我有话说，我有话说。强盗一听，呀，他还有话说，你说，临死之前你还有什么遗言？哎，各位好汉，各位好汉，我跟各位啊商量一件事儿，你看能不能把那衣服先还给我呀。强盗一听乐了，怎么的，还给你？他没听说过我们抢到手的东西还能还给你吗？你真是异想天开。哎，各位好汉，各位好汉，我话没说完，在我那衣服的衣领里呀，有一枚金币，纯金打造的。这样，既然我跟各位好汉有缘呢，
我打算把这枚金币拿出来奉献给各位好汉，那么能不能请各位好汉高抬贵手把我给放了呢？强盗一听，什么？这衣服里面有金币，找找找找，一找就找出来，还真是一枚金币。这强盗头拿着这金币左看看右看看，瞅瞅金币又瞅瞅这主，瞅瞅这主又瞅瞅金币，心里话说，就这位长得其貌不扬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，摁摁吧不够一碗，一副穷酸相，他会趁了金币了？嗯，别是这金币有假吧？然后叫我把他给放了，到头来我是人财两空啊，那怎么能行啊？想到这儿，这个强盗头一乐，哼，你说这是金币就是金币了，这里面万一要不是金子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跟弟兄们交代呀？你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人家一叫号，这主也想起一个事儿来，哎，各位好汉，各位好汉，我敢保证这是真的。倘乎各位好汉您要不信，没关系，刚才随我一块来的还有一位，这位是有名的金匠，天天呢跟首饰打交道，天天跟金银打交道，咱叫他一鉴定，这不就知道了吗？哦，强盗一听，还有一位，他人呢？他，我估计没走多远，刚才还唠嗑来呢，在哪儿来的呢？哎，金匠，金匠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快出来，给我鉴定鉴定这枚金币。那个金匠趴在草窠里，这个气，心里话说，你缺心眼儿啊你，你咋呼什么你啊？这可倒好。哎呀，谢底就怕老乡啊，人家都不知道有我存在，可倒好，你把我给卖了，嘿，正跟那合计呢，人家强盗下令了，来给我搜。你说就在边上藏着呢，那一搜还搜不出来呀、啊？结果把这金匠也给提溜出来了。金匠心说，嘿，我真是倒霉倒霉真倒霉呀、啊！你说我怎么跟他一块儿，哎，合伙上山呢？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也不至于被人家抓着。看来呀、啊，找朋友真得开开眼呢、啊，真得好好看看呢、啊，怪我眼瞎。强盗一乐，啊，你小子跑挺快呀、啊，你还是金匠，看来你够机灵的。来吧，别废话，值钱的东西拿出来吧。金匠一看，得，我也跟着也赔了。把随身带来的那些好东西也都放那儿了，其结果各位可想而知，两个人都被这些歹徒土匪给咔嚓了，性命不保，财物还被人家裸夺一空。倘乎要不是这个年轻人这傻子瞎咋呼，或许这金匠啊就捡了一条命。所以刚才在开篇的时候我们说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这真是那句话的短板理论，是一点都不假呀。遇到这样的人，那是一点招都没有啊。回过头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些学佛的人。虽然研究佛学经典，广为布施，修行自己的道德品质，甚至于呢日积月累也积了不少的功德，可是呢终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，经常会受到一些外界的干扰，所以引起内心的一些变化，常常研读佛典，可是依然舍不了生活当中世俗当中的这些烦恼，经常被名利二字困扰其中，终不得解。怎么办呢？自己没办法，就得找别人把这份冤怨把这份愁事跟别人来分享，不但失掉了自己的善行和所积累的功德，结果还会殃及他人，给他人也增添了许多无故的烦恼，使人家也失去修行的信心。
所以这样的人呢，那真是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自身有困扰不说，反倒祸及了他人。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人看见月食的现象不理解，以为这是天狗吃月亮，心说这还了得吗？这天狗把月亮给吃了，这以后深更半夜一点亮都没有，我们怎么出去行走啊？不行，得吓唬这天狗，让这天狗害怕，把月亮给吐出来。所以一旦发生月食的时候，大家伙就出来敲锣打鼓，没有锣鼓的把自己家的盆也拿出来，桶也拿出来，反正示范能敲出响的都来，叮叮咣咣，叮叮咣咣，连敲再咋呼，干什么呀？来吓唬这天狗，希望天狗把月亮给吐出来。还有的一些无知的人心里话说，干嘛吓唬呢？吓唬有什么用？干脆啊，杀他的同类，这叫杀一儆百。只要有月食出现的时候，就把村里面的狗都给杀了，其目的是想让天狗一见，看见没有，我们人类多厉害，你再吃月亮，我们拿刀上去把你也给宰了，你看见没有，凡间的狗因为你已经死了，你还不害怕吗？你还不知罪吗？你还不把月亮给我们吐出来吗？其实你说地上的这些狗也没得罪你们，也根本没有吃月亮，干嘛要把他们都给宰了呢？正所谓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原本跟池子里的鱼是毫无关系的，可是往往有些人呢，是顾头不顾尾，只想着自己，结果事情没有办好不说，反而连带了他人。有些不明事理的人往往也是这样，在很多的事情上只是先想到了自己，并没有想到他人的感受，只要自己能够顺利，只要自己能够舒服，不管他人是否愿意，也不管他人作何感受，一味的把人家也拉入到这个陷阱当中，那么这样的人可就是自私自利，损人不利己了。